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我们分享哥罗西书的第三章，我们先一起诵读14到17节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我们先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启示你的话语，叫我们查验何为你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以下的时间，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，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如果说哥罗西书的前两章重点在破，即抵挡异端的话，那么后两章的重点就在立，即持守正道了。从第三章开始，使徒保罗教导哥罗西教会如何活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，或者说是如何侍奉主基督。这是非常要紧的，因为没有立，破的结果可能更糟，而没有行，也立不起什么实在的东西。只有在基督里生根建造，生命长进，才能站立得稳，才能在与一切异端的征战中得胜。知道与行道永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，缺一不可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本次分享哥罗西书的主题是在基督里生根建造。以下我们围绕该主题展开四点。第一，在基督生命里的建造。如何才能在每日的生活中实实在在地活出一个新生命，侍奉主基督？相信每位弟兄姊妹都经历过并正在经历着艰难的挣扎，都希望能找到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的长效途径。但不要忘记，基督徒永远是因信称义，不仅适用于重生得救，同样适用于日常的服事，并不是靠行律法，更不是靠所谓特殊的知识和智慧。那么我们要凭信心知道的首先是什么呢？使徒保罗在教导我们如何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的一开头所揭示的奥秘就是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这实在是我们新生命的本质，是我们圣洁生活和侍奉主基督的本质所在。若非神赐新生命，一切都无从谈起。主耶稣教导门徒说，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内在生命的本质决定外在生命的形态，而不是相反。只有新人才能活出新生命，而我们却是实实在在的已经有了这新生命的。这是神借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所成就的。我们许多时候在成圣过程挣扎中的困惑与失败，也许正是忽略了这最基本最重要的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。因着与基督同死同复活，我们重生了，领受了神所赐的新生命，从此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 保罗在另一封书信中表达了同样的真理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这新生命不仅具有神生命的本质，而且更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相信我们的新生命如此尊贵与荣耀吗？你相信我们的新生命充满神的大能，不会失败吗？尽管可能有软弱。你相信我们的新生命永不失落吗？是的，这是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，是我们已经拥有的。神的作为当然不会失败。我们的建造，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，都必须在这个根基上，也正是在这个根基上。因此，我们首先需要的，就是凭信心认识、相信并持守这生命的真理，在基督的生命里生根建造，存这样的信心、盼望与喜乐，去过每一天服侍主的生活。落实到具体生活上，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主说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难怪我们的生命常常软弱，因为我们常为世界所累，太少思念上面的事。四人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你愿意追求圣洁的生活吗？你愿意更多的服侍主吗？那就从现在开始，多思想天国，少思想世界吧。二，在基督里合一的建造。这新生命的另一个显著特点，就是在此并不分希腊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西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圣经看教会如同一个人，基督是头，教会是身体，信徒彼此为肢体。因此，这新生命的建造离不开基督里肢体的相连，离不开教会的合一。中国武侠小说的顶级大侠一定是一个孤独的超人，这样的人却从来不存在于基督的教会之中。正如小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兄弟姐妹和小伙伴一样，缺失了基督里与弟兄姊妹肢体的相连，一个基督徒不仅新生命难以成长与成熟，恐怕连维系都困难。教会观的混乱与教会生活的不正常，实在是许多基督徒软弱的根源所在。可惜啊，许多人还不自知，甚至以此为荣。因此，委身教会，肢体相通，合一建造，是我们的当务之急。合一并不容易，深层的合一更要冒彼此伤害的风险。但不要惧怕，神早已为教会的合一奠定了基础。既然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，弟兄姊妹已经拥有了同一个生命，合一就一定能成为现实。只要我们凭信心按保罗教导的去行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就必能品尝甘美的合一之果。这里保罗特别指出，在教会中一定不能分门别类，无论出身怎样的文化、宗教、民族、阶级背景，无论现在从事什么职业，也无论是名人还是草根，信徒都已经在基督里成为一了。尽管在实际生活中难以完全消除人以类聚的现象，但教会的大门却始终应当是向各色人等敞开的。由此也可以看出教会整体性、公开性的重要意义。信徒总要存彼此接纳的心和基督国度的胸怀。守望教会的牧养小组之所以以地域而不以社群为主划分，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。 人都有保持自己特色的习惯，但在教会中却是应当在不损害合一的前提下。为此，我们人人都当从自己开始，主动拆毁因习惯、传统、社会地位、经历等等而形成的无形的隔断的墙，切实彼此接纳，彼此包容，彼此扶持，彼此相爱，在基督的合一中彼此建造。第三，在基督道理上的建造。无论是个人新生命的成长，还是教会的成熟，都一定会面对许多的问题和挑战。如何才能保证始终行在神的心意中，在基督里建造呢？重要的一点就是当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我们知道许多异端，正如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，并非是全盘或直接的否认圣经，而是将圣经全备的真理片面化、绝对化某些方面，从而极具迷惑性。因此要抵挡异端，持守正统，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，就必须尽心竭力地把握基督全备的道理，不留破口。唯有如此，才能不被迷惑。在今天这样一个浮躁、浮浅、崇尚各种秀的时代中，保罗的劝告实在应当令我们扎心，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并悔改遵行。我劝弟兄姊妹安静下来，每天少些刷微信之微博的时间，而是能分别一段时间专门用于系统的研读圣经，实实在在地把握全备的圣经真理。我想在今天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，但坚持下来，生命的收获一定超过你的想象，关键在你是否愿意付诸实践。如何才能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呢？一方面当然离不开用各样的智慧，这里不仅涉及各样的知识、方法与心态，更要紧的还是要敬畏神，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没有敬畏就没有顺服，就不可能认识神、遵行神的旨意，就必然导致人本主义横行，这是真正的没有智慧啊！如果你把自己放在神和神的话语之上，一切唯我独尊，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按私意选择性的接受圣经真理，基督的道理在你里面怎能丰丰富富呢？这不仅大大有碍于你生命的成长，更是给异端和撒旦掳掠你的灵魂大开方便之门。故此我们要赶紧警醒，寻求那真正的智慧，像约伯一样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另一方面则是要凡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希伯来书说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感恩与颂赞实在应当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形态，从一个人这方面的表现可以看出其生命的真实状况。一个自认自己已经重生了的人，如果很少赞美、很少感恩，就不仅是令人稀奇，更是令人怀疑的了。感恩与颂赞不是只在教会中，而是应当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你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感谢吗？吃饭前感谢吗？工作完成时归荣耀与神吗？顺境与逆境中都感谢吗？独身与婚姻中都感谢吗？如果你的生命中充满了感恩与赞美，你就可以知道是在基督丰富的道理上建造了。四，在侍奉基督里的建造。信仰生活的实践包括以上所说的这一切，落脚点在哪里呢？保罗告诉我们， 在家庭里，从夫妻、父子、主仆的相处开始。一个人最基本、最寻常、最真实的关系在哪里？当然是在家里。由于亲密无间及长期共处，生命的真实自然就暴露无遗，装不来的。我们大概都同意，有时最难处的关系，恰恰正是与家人的关系。那如何才能在家庭关系中活出基督里的新生命呢？又如何在家庭这个特殊的工厂中生根建造呢？保罗教导我们的秘诀就是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你是否如此思想过自己的家庭生活？是否把家庭看为服侍主的工厂呢？是否看对家人的爱与忍耐也是服侍基督呢？许多人可能没有，否则保罗就不需要不断地强调这一点了。自马丁路德改教以来，新教特别强调服侍没有圣俗之分，是与保罗这里的精神一致的。圣经家庭伦理在父母子女关系上一再强调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对比现实的价值观，差距何其大。国人家庭关系的核心常常不是夫妻关系，而是父母子女的关系。多少的家庭把孩子当作偶像，你只要看看家长们对儿女教育的热心就可以略见丹尼，还以为是真爱呢。作为基督徒，让我们回归圣经真道，在基督的道理上生根建造吧。做儿女的要尊重孝敬父母，多沟通，多理解，多忍耐，少争论，在主里尽可能顺服他们，时常打个电话听听父母的心声，有时间常回家看看，节假日表达一下看得见的爱意，尽管是人之常情，但不要忘记，同时这也是服侍主啊。如果做得不好，就会留下破口，就可能成为撒旦攻击的对象。最近我们所经历的属灵征战，恰恰就是在这个方面，一些弟兄姊妹的家人被搅扰，我们自己也因此受到攻击。尽管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必能得胜有余，但在感恩的同时，我们也需要认真反思在家庭、亲情方面的亏欠，在主面前认罪悔改，及时堵住破口，不给魔鬼留地步，并在这个过程中建造稳固的新生命。做父母的，尤其是年轻的父母，不要骄纵溺爱孩子，更不能拿孩子当小皇帝，也不要把自己的理想意志强加给孩子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，培养孩子敬虔诚实的品格，多为他们祷告，只要孩子学会敬畏神，存智慧，在哪里干什么你不都可以放心了吗？重要的是让小孩子们从父母的身上看见信仰的真实和力量，从小就从敬虔的父母那里学习信靠主、服侍主，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，这样的侍奉才能为主所悦纳。在基督里生命的建造，需要把知道落实到行道，并在行道的过程中更深的知道。愿我们现在就起来，堵住破口，联络整齐，把教会和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建造的牢固，从而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攻击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保守以上的时间，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。主啊，求你的灵开启我们，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起藏在神里面。求你的灵感动我们，叫我们不分背景、社会地位和经历，而在主里合而为一。求你的灵充满我们，好叫我们能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。求你的灵责备我们， 叫我们在对家人的一切亏欠上悔改，从而能在这个特殊的工厂上服侍主。这正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需要得胜的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施恩给我们，好叫我们能遵行你一切的话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给我们。